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1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及其全国民主联盟曾经在25年前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目前正朝着再次大获全胜迈进。上次大选以后，缅甸军方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全缅甸赢得135个议会下议院议席，将近已经确定选举结果的议席的 90%。 昂山素季本人也再次当选议员。全民联已宣布取得对执政党联邦巩固跟发展党的压倒性胜利，并且对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的缓慢速度公开表示不满，但是尚未指责执政党故意拖延。昂山素季星期三致信吴登盛总统、议会议长瑞曼和军方首脑明昂朗，要求下个星期跟他们分别进行会晤，看来是为了争取确保权力过渡顺利进行。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星期二的晚上举行的辩论会上，就移民、经济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表示支持加强美国边境管理，但是在如何解决美国境内众多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立场。亿万富翁川普说，美国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别无选择，只能将其驱逐出境。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参议员说，美国可以在欢迎合法移民的同时实行法治。但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说，任何试图将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计划都是愚蠢的。他主张建立一种体系，使遵守法律的非法移民通过缴纳罚金的方式留居美国。来自肯塔基州的保罗参议员跟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保罗说，在身为一名保守派人士的同时，不可能在军费开支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卢比奥则说，只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世界才能变得更安全。最新的民调显示，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和亿万富翁川普的支持率分别为 24% 和 23%。 卢比奥的支持率为 12%， 位居第三。克鲁兹和杰布布什的支持率都是8%。俄罗斯方面表示，跟埃及之间的空中往来在今后几个月内都将暂停，原因是对于埃及机场安全的顾虑。10月31号在埃及境内西奈半岛上空发生的空难事件，导致机上的224个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媒体星期二援引克里姆林宫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埃及方面必须要改善西奈半岛上的旅游胜地伊沙姆沙伊赫以及首都开罗和红海旅游胜地赫尔格达这些主要城市的安全。一些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团伙声称对坠机事件负责。目前一些主要国家的政府都认为飞机的失事跟爆炸装置有关。埃及方面的调查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终的官方结论。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早上，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车库里面把垃圾放进铁皮做的垃圾桶里，结果呢把邻居 Goldberg 太太给吵醒了，他只好对这位太太表示歉意。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正好也起来了，他帮着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好让垃圾车收走。这个时候 Robbie 突然发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和他们家的垃圾有所不同。
在听课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Trash， T-R-A-S-H， Trash， 名词，垃圾。
Can, C-A-N, can, 名词，罐。 Trash can 就是垃圾桶。
Disturb, D-I-S-T-U-R-B, disturb, 动词，打扰。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名词，街区或社区。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photojournalism, 名词，新闻摄影。 Photojournalism 实际上是两个词组合而成的， Photo, P-H-O-T-O 是照片， JournalismJournalism 是新闻，两个字合在一起 ，photojournalism 就是新闻摄影。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Stewart 家的邻居 Goldberg 太太同 Robbie 的对话。Robbie 正在车库里处理垃圾。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Robbie Stewart, 发生什么事了？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你好 ,Goldberg 太太。我正把垃圾装进垃圾桶。我们家这个星期垃圾可真多呀。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你知道我卧室的窗户就在这儿，你的噪音都把我吵醒了。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我设法小点声，对不起，打搅你了。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我星期六啊，喜欢多睡一会儿。哇，今天天气真好。早点起床也挺好的。一会儿见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再见 ,Goldberg 太太。她觉得这声音太吵。等我把地下室的垃圾清理出来的时候，他才会听到真正的噪音。
Robbie Stewart 是全名，美国人一般比较随便，通常相互之间都是直呼其名，也就是 first name。即使是初次见面呢，很多人也会马上加上一句，你直接称呼我的 first name 就好了。
英语之所以把名叫 first name， 是因为西方人习惯于先说名后说姓，也就是 first name first， last name last。 而中文呢，刚好是倒过来，先说姓后说名，用英文说呢，就是 first name last， last name first。
小华，说到这儿，中国名字在美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你是不是遇到过麻烦呢？
当然遇到过呀。我刚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是按照中国习惯说我叫肖华，然后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呢就正儿八经的称我为 Mr. 华，华先生。那比较随便的美国朋友呢就叫我肖，好像是关系很密的样子，所以以后呢我就改了，主动说 I am 华肖。
那这下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只能说是解决了一部分啊，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我说我的名字是华肖之后，一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朋友就以为我还是姓华，亲切的叫我肖。你看我这不是白费劲了吗？
就是。那 Goldberg 太太问 What's going on? 这是很常见的问话，不管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这样问。其实啊，他的意思更像是中文里说的怎么回事儿。
是啊， Goldberg 太太还说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你非得弄出这么大声音吗？这句话看上去呢是问话，实际上是说 Robbie 的声音太大了。那玉文，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Do you have to ask me for more examples? 你呀，非得要我举更多的例子吗？
Do you have to talk to me like that? 你非得这么跟我说话吗？
哎，我是在举例子，你可别当真嘛。I'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如果我哪儿冒犯你了，还请你多包涵。
我没当真，我也是在举例子嘛。不过呢，你说的 I am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就是 Robbie 对 Goldberg 太太说的句型，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一样。
那么要注意的是，英文的 sorry 和中文的对不起有的时候并不完全一样。英文的 sorry 有的时候是表示遗憾，比如说你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得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你就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 Robbie 在车库里的对话。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Hey Robbie,你跟谁说话呢？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Hey, Richard, 我跟自己说话呢。
Yourself?
你自己？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Oh, 还跟 Goldberg 太太说话来着。她觉得我的声音太大。她从窗户上叫我，专门为了告诉我我吵了她。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也许她有一定的道理。现在刚8:35嘛。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Hey, Richard, 你站在哪一边呀？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你的声音是挺响的。再说呢，我们都是街坊邻居啊。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你说的对，我想我的做法不像一个好邻居。
Richard 对 Robbie 讲话非常婉转，他说 Maybe she has a point， 也许她有一定道理。 It's only 8:35， 刚刚8:35。 You were a little loud， 你的声音有一点大。
不过呢，我们再来看看刚才 Goldberg 太太对 Robbie 说话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婉转，但是 Richard 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所以 Robbie 就问他 Whose side are you on？你站在哪一边呢？
但是 Robbie 自己也承认是他自己有过错。他说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Neighbor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像个好邻居。
在美国要想做个好邻居， being neighborly 还得要精心维护房子和院子的外观，以保持整个社区的美观。不能够因为房子和地是自己的财产啊，就为所欲为。当然，这其中也有法律来约束的。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第三段话是 Richard 帮弟弟 Robbie 一起把垃圾桶搬到马路边时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要我帮你把垃圾桶搬到路旁吗？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当然要，谢谢，我正需要帮忙。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哎，等等，别在车道上拖着走。
You're right.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你说的对，否则 Goldberg 太太会马上出现。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4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咱们把垃圾桶抬起来，一块把它搬过去。你抓住那边的把手，我抓这边的。好，就放这儿吧 ，Robbie。四个塞得满满的垃圾桶，整整齐齐地摆在路旁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谢谢你帮忙。
It's okay。
没事儿。
Richard 要帮 Robbie 的忙，他说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Can I?”或者 can you 是帮别人忙或者请求别人帮忙的时候可以说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呢，用 can。如果客气一点的说法就是 could you 或者 could I。
另外呢，在某些情况下 can 和 could 这两个词的意思有所不同。用 can 的时候，它有指能力的意思。Can you do it？ 你能做吗？你有能力做吗？而用 could 的时候，就有意愿的意思。Could you do it? 你愿意做吗？
In a second, 就是马上、立刻。Robbie 是说，一听到拖垃圾桶的响声， Goldberg 太太就会立刻出现。In a second, 当然是指很快，谁也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就出现的。
我们以前讲过 there you go 的用法，意思是放好了，行了。Richard 帮着 Robbie 把垃圾桶抬到路边以后说 there you go, 也就是行了。
不过呢，在美国 ，There you go again 也算是一句名言了。那是当年呢，里根和卡特进行总统竞选电视辩论时说的话。卡特在辩论中反复抨击里根，里根呢好几次在反击之前先说 There you go again， 然后再回答， 结果引起人们的笑声。里根在那次辩论中占了上风，而且后来也赢得了那次大选。
那你说这个 there you go again 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最贴切的中文翻译啊，应该是你又来这一套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bbie 发现 Goldberg 太太家没有什么垃圾，这是怎么回事呢？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哎 Richard, 你注意到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吗？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Goldberg 太太的垃圾有些奇怪，没注意有什么奇怪的？
There isn't any.
没什么垃圾。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得了吧，他们有垃圾，我能看见。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只有一个黑塑料垃圾袋，其他的垃圾呢？他们至少应该有两满桶垃圾才对啊。
Robbie,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Robbie, 我可没时间管 Goldberg 一家的垃圾有多少。我得走了。今天有工作，搞点新闻摄影。你想一起去吗？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新闻摄影？我当然想一起去了。
Notice, N-O-T-I-C-E, notice, 这个词做名词的意思是通知，做动词的时候呢是注意。Have you noticed? 就是你注意到了吗？哎，小华， I noticed that you are wearing a new tie today. 我注意到你今天带了条新领带哦。
新领带？我这条已经带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呢， you never noticed, 你从来没注意。
Now,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strange.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奇怪的事情吧。Robbie 说 Goldberg 太太家的垃圾奇怪。Richard 就问 What's strange about it? 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使用同样的句型，还可以把 strange 这个词换成其他的词。比如说 What's good about it? 有什么好的？ What's funny about it? 有什么好笑的？
Robbie 问 Where is the rest?其余的垃圾在哪儿啊？ Rest 意思就是其余的。 Robbie 所说的 rest 就是 the rest of the trash。
你说谁有那闲工夫管邻居的垃圾有多少啊？
就是，
Richard 也没时间管 Goldberg 太太应该有多少垃圾。嗯，他是怎么说的来着？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Worry 意思就是担心着急。
Richard 说 I've got to get going. 这个简单的句子里呢有两个常见的习惯用法，一个是 I've got to， 我得，我该，我必须，意思和 I have to 基本一样，但是很多美国人都习惯说 I've got to。 那 get going 在这里和 go 一样，就是该走的意思。
Now the plan has been made. Let's get going. 计划已经制定完毕，咱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obbie Stewart, what's going on?
Oh, hi, Mrs. Goldberg. I'm putting the trash in the trash cans. We sure have a lot of trash this week.
Do you have to make so much noise? My bedroom window is right here, you know. You woke me up with all your noise.
I'll try to be quieter. I'm sorry if I disturbed you.
Saturdays, I like to sleep late. Ah, but today's a nice day. Maybe it's good to be up early. I'll see you later, Robbie.
Goodbye,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this is noisy? Wait till I empty the trash from the basement. Then she'll get some real noise.
Hey, Robbie. Who are you talking to?
Oh, hi, Richard. I'm talking to myself.
Yourself?
Oh, and to Mrs. Goldberg. She thinks I'm making too much noise. She called from her window just to tell me so.
Maybe she has a point. It is only 8:35.
Hey, Richard, whose side are you on?
You were a little loud. We're all part of a neighborhood, you know.
You're right. I guess I wasn't being very neighborly.
Can I help you carry those trash cans to the street?
Sure. Thanks. I can use the help.
Wait, don't drag it across the driveway.
You're right. Mrs. Goldberg will be out here in a second.
Let's pick up the trash can and carry it together. You grab the handle on one side. I'll grab the handle on the other. There you go, Robbie. Four trash cans, stuffed full and neatly lined up on the sidewalk.
Thanks for your help.
It's okay.
Hey, Richard. Have you ever noticed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e Goldbergs' trash? No. What's strange about it?
There isn't any.
Come on, they have trash. I can see it.
There's only one black plastic garbage bag. Where's the rest? They should have two full trash cans at least.
Robbie, I don't have time to worry about the size of the Goldbergs' trash pile. I've got to get going. I have a job today. A little photojournalism. Want to come along?
Photojournalism? You bet. I'd like to come along.
Listeners, 刚才我们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呢，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obbie doing when Mrs. Goldberg called from her window? He was putting trash into metal trash cans. What did Mrs. Goldberg tell Robbie? She said that the noise Robbie made woke her up.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help Robbie with? He offered to help Robbie move the trash cans to the sidewalk. What did Robbie notice about Mrs. Goldberg's trash? There is very little trash.Was Richard also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rash? No, he wasn't. What kind of job was Richard going to do that day? Photojournalism.
各位听众，你们都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答案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收听美国英语第3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at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缅甸反对派昂山素季及其 全国民主联盟曾在25年前的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目前正朝着再次大获全胜迈进。上次大选后，缅甸军方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计票结果显示，全民联赢得135个议会下院议席，将近已确定选举结果的议席的90%。昂山素季本人也再次当选议员。全民联已宣布取得对执政党联盟巩固与发展党的压倒性胜利，并对选举委员会公布选举结果的缓慢速度表示公开不满，但尚未指责执政党故意拖延。昂山素季星期三致信吴登盛总统、议会议长瑞曼和军方首脑敏昂兰，要求下周与他们分别进行会晤，看来是为了争取确保权力过渡顺利进行。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在星期二晚上举行的辩论会上，就移民经济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等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表示支持加强美国边境管理，但在如何解决美国境内众多非法移民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亿万富翁川普说，美国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别无选择，只能将其驱逐出境。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克鲁兹参议员说，美国可以在欢迎合法移民的同时实行法治。但是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说，任何试图将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的计划都是愚蠢的。他主张建立一种体系，使遵守法律的非法移民通过缴纳罚金的方式留在美国。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说，驱逐非法移民会造成家庭离散，他主张让非法移民通过工作取得合法身份。川普表示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并表示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俄罗斯方面表示，同埃及之间的空中往来在今后几个月内都将暂停，原因是对于埃及机场安全的顾虑。10月31号在埃及境内西奈半岛上空发生的空难事件导致机上224人全部丧生。俄罗斯媒体星期二引述克里姆林宫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埃及方面必须要改善西奈半岛上的旅游胜地沙姆沙伊赫以及首都开罗和红海旅游胜地赫尔格达这些主要城市的安全。就在克里姆林宫的这位官员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各方专家目前仍在继续调查10月31号俄罗斯班机失事的原因。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和西欧国家的成千上万旅游者继续从埃及撤离。星期三，日本和韩国官员在首尔举行工作级别会谈，争取解决有关日本在二战期间强迫朝鲜半岛女性提供性服务的历史性争端。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承诺在年底之前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议。上星期，朴槿惠和安倍晋三在首尔首次举行双边会谈。在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首尔的立场没有改变。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说，日本政府必须提出受害者以及韩国民众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东京则认为1965年签订的日韩关系正常化条约已经解决了对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受害人进行赔偿的问题。美国堪萨斯州一位法官星期二判处一名自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被告死刑。此人去年在两个犹太人中心外杀害了3人。现年74岁的弗雷泽·克罗斯在法官宣判后表示，他对自己所受到的惩罚感到高兴，并行了一个纳粹礼。随后法官下令将他押出法庭。陪审团建议法官判处克雷斯死刑。克雷斯在犹太人中心外开枪打死一名男子和14岁的孙子。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0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三一集团上个星期四，也就是5号通过官网发布消息称，这个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前一天宣布已经正式和美国政府就该公司收购美国风电项目的法律纠纷达成了全面和解。那么至此呢，进行了三年多的中国企业状告美国总统的案子被画上了句号。中国媒体称呢，这是完美的胜利，是破局中企海外维权等等。不过有分析称，这个案子的结果恰恰是美国给中共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实践课。那么究竟是谁赢得了胜利呢？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就是说这个三一集团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公司，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三一集团其实在中国还是很有名的，就是它的主要的发起人和整个公司的核心人物叫梁猛根。我查过相关的资料，就是说他在83年毕业之后进入了一个军工厂，然后在90年代成立了一个焊接材料厂，后来改名叫做三一，并且随后成立了三一的集团。按照公司的介绍，他们整个公司的业绩和销售收入是按照年增长50%的规模增长，但是因为这个公司其实在过去的几年之间在中国也闹出很大的风波，因为据媒体的报道，他们在跟自己同一个省份的对手竞争的时候，叫他们是叫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法，甚至他们的梁猛根本人也是承认的，并且在2012年，他们试图其实是由中国国内的由民间的自发成长的，但是和官方背景是有深度连接的这么一家企业。
好，谢谢温云超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韩连朝博士，那么这个案子呢究竟是一个是因什么而起？那么现在这个结果呢是怎么样得到的？
这个案子呢是因为三一集团通过他在美国的一个子公司叫做罗尔斯公司收购了这个一个在奥利根市和州的这个四个这个风电项目，那么这个涉入这个交易的大概有5-6家，就很复杂，他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好，看起来呢好像是可能是他想有意的规避美国的这个监管，来绕开这个监管呢，实现他这个在美国这种并购的这个项目。
那您的意思就是三一公司他为了收购这个风电厂，把他在美国的这个相应的公司是分成了好几家，是不是这么一回
事？不是，他是自己在这儿成立了一个罗尔斯公司来进行收购，但是呢，他同时呢，他又在。因为涉及到好几个，他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卖给大连的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是说很复杂的一些个，先卖给是一个是由一个叫美国智能风能什么集团，那风能集团又通过一个什么再生能源公司，
是
又把它卖给罗尔斯，就是说中间绕来绕去绕了很多圈儿，很显然呢，他想规避这个美国的这个监管，可能并不知道美国有监管一说，就是说过去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中国的这个企业买并购美国的企业都面临这个外资委的这个审查，所以他应该是知情的，像作为一个国际大公司的话应该是知情的，他显然呢是通过这样的绕来绕去想 规避这个监管，最后出现这个情况。那美国的这个外资委呢，一般是两种做法，就是说一个呢，它是你可以主动的、自动的、自愿的提出申请，说要求你审查我是不是这个损害，有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另外呢，就是他外资委自己可以主动的审查。那这种情况是外资委审查发现了问题以后呢，说你必须要提交审查，然后呢。就是说禁止他们进行这个并购项目，同时呢，这个最后呢，就是由总统签发了一个禁令，说你不得，你要这个撤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三一重工就没有办法了，就是他这样，他要撤资，他又不能卖出去，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不能马上找到一个这个人，这个买方把这个买过去，所以他必须要完成这个审查之后，才能做出。怎么卖给谁这样的一个决定，他逼得没有办法之后呢，他就通过法律来起诉呢，第一审就是说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这个地方法庭呢，认定呢就是说完全这个他没有理由，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把他们这个案子啊这个就是败诉，那么他们呢继续在这个哥伦比亚上诉法庭进行起诉，上诉这个法庭的判决呢认为你这个案子本身实质这个总统的禁令他不做出判决，他不对他进行判断，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正当的程序呢这个美国政府没有完成正当的程序，违反了诺尔斯的这个宪法赋予的他的这个财产权的这个要求，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那么温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您的理解来看呢，就是说，在美国方面为什么会认为这个他这个案子呢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一些这个危害？还有呢，就是这个案子现在中国方面的媒体呢是说他在海外维权获得了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个案件本身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它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温先生？
对于美国来讲，它是这个案子涉及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外国人投资，一个是国家安全，所以他们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投资委员会，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审查的要求。但事实上，不管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开资料也好，还有就是相关的判决披露出来的资料也好，我们都不知道涉及到了哪方面的国家安全。其实这也是在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机制当中比较封闭的一个审查。但是我们留意到新闻报道的话，其实在2012年六月份，就是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其实是跟三一重工方面，也就是这个洛斯这家公司，其实是做了一个听证会的。也就是说，其实相关各方是知情。我想，对于投资委员会来说，也有告知这个洛斯，就是他们提到的国家安全是在哪一方面，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向外的披露。就这次的判决而言，我想就是说，大家最后达成了这个和解。像美国政府，他只是不想这个事情花费太多的司法成本，他们可能也评估觉得这里头涉及到的国家安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三一重工方面，其实他们号称取得了胜利，但是他只是在总统令这个很小的环节取得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问题，得到了一个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并且评论如果这个案子美国政府坚持提出上诉的话，三一重工方面未必有最后有胜诉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问题来讲，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是一个妥协，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接受的情况，也就三一重工他最后只是争取到了能够把这个项目转卖给第三方而已，其实没有得到更多。
好，谢谢温先生。韩先生，我想问您，就跟我们提到在这个案子中呢，是最后法庭裁决这奥巴马的总统令他违反这个程序正义，我想问您，就他这个总统令在哪些方面受到三一的挑战？
他的禁令实际上就是在程序上呢，就是说你应该呢，很简单，你应该告诉这个公司你根据的是什么的理由。但你根据理由呢，这个法庭也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秘密的这个信息告知对方，那你是把可以公开的这些信息告诉对方，你根据什么样的理由来进行做出这个决定的，就是仅此而已。那么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上诉法庭做了这个裁决之后呢，那么他们又回到把这个案子啊又发回到 这个下级法院，就一级法庭。这个他们这个法庭呢，就是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实际上主要还是美国政府啊做出了这个妥协，做出了让步，就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继续纠缠，因为他肯定你这个总统的这个命令是要执行的，只是说我可以给你理由，我也可以不给你理由，但是呢现在就说呢，法庭说你必须要给他一点理由，这些理由呢是根据可以公布的公开的信息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他这个刚才温肖长很对，就是说他是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头做出这个挑战，那么这个挑战但虽然是很小，但是在历史上呢还是第一次，所以呢他有一定的利益。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美国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呢是对人人面前是平等的，尤其是不仅仅是这个美国人拥有宪法的这个权利，不能随便剥夺他的财产，那么外国人在美国领土里的外国人也享有这个宪法赋予的这个财产权，你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你不能随便剥夺这个财产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之所以这个所谓外资委啊，它并不是一个神秘的所谓的秘密组织，外资委它都是在网上你都可以查得到，它的这些程序都是按照国会规定国会授权的，之所以它不属于这个司法管辖，它的所有的决定都不属于司法管辖，这是因为国会授权美国政府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不接受司法管辖，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好，谢谢韩先生。温先生，我想问您，那么从这个案子的结果来看，就是目前的结果来看的话呢，您觉得它对中国的这个老百姓以及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有怎么样的一种教育意义？
首先来讲，就是说任何政府的决定它都不应该是黑箱体系。第二就是说任何行政系统的决定都应该有司法救济的渠道。我想这个案子里头是体现了这两点，当然最根本性体现出来还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一个私人的或者私营公司的财产的这种保护不受侵犯，这是受到了宪法高度的保护。如果这个案子如果放到中国的话，我想那只要涉及到国家安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案例，连当事人连会见的权利都被剥夺。那关于拆迁，那政府只要说这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甚至你连起诉的机会都没有，法院根本就不给你立案。我想这个两相对照，如果这个案子能够在中国大量的传播的话，对民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启发的意义。那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的社会和他的法院应该是什么样子？当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没有救济渠道，其实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很多人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好，谢谢温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大家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呢也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韩先生，我想问您，就从这个案子呢，这个小小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您的判断来看，中国的这个司法体系和美国司法体系之间的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
这当然是非常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中国的话，私人财产是得不到尊重的，那么国家和政府这个意志总是至上。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判决呢，实际上呢是一个和解，就是说和解的本身的话，那么表示呢有个妥协，大家都有妥协。美国的司法制度特别强调，就是说大家通过谈判，就在司法上面也可以通过谈判，通过这个交易，这个说是变数交易来处理很多这个纠纷。那么这次呢很明显就是说他之所以能够让，其实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三一重工并不是说取得什么这个完美的胜利，这个不是一个胜利，因为他还是必须按照这个总统的这个禁令来撤资，不在那个区域进行投资，但他在其他的这些项目，风电项目还是可以继续进行。所以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说这个美国啊是一个一切按照法治来进行，有规则的，有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呢你比如说他之前他要是进行这个所谓的风险分析，按照这个正常的程序来 来进行，可以避免很多这法律纠纷都完全可以避免的。就美国呢，外资委就美国在国内啊，整个全国一年的并购差不多有7000-8000项这样的并购，那么有1000多项呢，可能是外国资金来并购的。这外国资金里头其实只有500多个，那么要外资委进行审查的。这五百多个里头的，其中恐怕将近百分之九十都是会被批准的，只有10%。可能他主动呢会撤出，因为觉得好像可能过不了这个审查的关，所以他就会撤出。那基本上来讲，如果是中国公司正常的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来进行操作，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
嗯，好，谢谢韩先生。刚才我注意到您提到，就是说其实呢，这家公司呢还是在当地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收购，是不是？就是说投资，好像是您知道。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收购这个公司，再把它卖给另外一个个人，但是呢，当地的投资仍然是受到禁止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这是这个外资委已经启动了你这个审查的这个程序，你不可能说哈，因为你启动了程序，我把它卖给别人，而且总统已经下了禁令，然后你说好，我要卖给别人，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外资委进行审查之后，同意你卖给其他人。卖给第三方，那才可以继续进行。那现在这个和解呢，就是外资委呢同意这个三一公司啊，把它卖给那个一个华人。这个是一个和解的一个过程，就是达成一个和解。以前呢，他认为这个是不能卖的，你不能卖给他，因为之前就是说讲得很清楚，不能卖给他。现在呢说你可以卖给他了，所以呢，对三一重工来说呢。他减少了损失，否则的话呢，他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嗯，好，谢谢韩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有哪些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现在这个中国现在这个经济问题也好，什么政治问题也好，实际上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党的领导问题。他这个问题，他就是一直的，这就是说他坚持这个东西。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最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啊，他这个总是这个拧蹭。他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坚持党的领导啊，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你比如说他坚持这个事情，这两个事情。在这个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在相冲突的时候，你要取得哪一个，对吧？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这个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好，谢谢。
好，谢谢
天津的张先生。欧云超先生，我想请您就是说做一个回答，就这位先生讲到的无非就是这个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之间是不是可以混为一谈。那么从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的这个官媒呢，是把它基本上作为一个有一些政治化的这个倾向的。那么中国的官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这个案子倒看不出来就是党和国家在这个就是说牵扯其中，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当然从官方媒体的反应视作这次和解是一个胜利，特别是把2014年那个判决也视作一个胜利。其实这是没有详细看整个和解的文本所致。我刚才强调就是说，这个项目只是说三一重工方面能来拿来卖了，但是它并没有被允许继续持有，或者说继续在那个地方建设风电项目。所以就是说，原来禁令的实质性内容并没有被推翻，只是说让他们的财产减少了一些损失而已。但是整个事件当中，我想就是说，对于美国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这个审查来讲，他们主要审查的是所有的涉及到外国人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投资，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各方面的记录没有那么好，我想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被当成一个重点的针对目标，这也是不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检索一下相关数据库的话，我们会发现在2000年到2013年，中国美国在中国在美的投资项目总数并 是794和245件，但是受到安全审查没有通过的，或者是审查过程中放弃的，其实不到10件，占比的比例是非常之小。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就是说，我也想提醒一下中国媒体或者是当局，其实在这个事情上，我想还是要按照美国政府制定的这套游戏规则来玩。首先就是说，没有必要像这次的风电项目这样绕来绕去，通过那么多的企业作为中介，最后想绕过审查，但是其实还是没有得到结果。我想主动进行安全评估，如果觉得可能涉及到这些安全审查的时候，主动提出安全审查未必是一个我想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起码在投资风险和投资收益上，我想应该都是对投资人的一个负责的行动，而不要采取这种的试图偷机的试图这种取巧的方式去蒙骗美国这方面的审查，我想最后的结果只会导致记录更加糟糕。
嗯，那么我估计呢，这个情况呢也跟国内的这个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这么一个常规分不开，大家习惯要规避这个一些这个规章制度啊。好，那么韩先生您好像有话要说。
我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中国政府还是把它政治化了，就本来是一个民营企业的事情，
是
那么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官媒这个很多的报道都是不实的，比如说他曾经讲到一个这个《环球时报》讲的说啊，这样是一个这个历史性的这个胜利，因为呢现在所有的这个案子以前这个外资委美国这个外资委审查案件是不公开的，是秘密的，现在呢所有的案件都必须公开，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这个误导观众的一个说法。美国的这个审查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进程进行，当然就是说他要提供一些一个资讯，告诉这个对方我为什么拒绝你。那另外一方我们知道这个我说的这个政治化，还有一个就是说九月份习近平来访问的时候，三一重工的梁稳根就是随团来参加他这个访问访美活动的，可见这中方对这个问题是把它抬得很高的一个政治地位，好像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碰撞。而不是说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经济官司，因为在美国像这样的公司诉总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事情，不需要把它政治化。
嗯哼，那么就是说美国为这个外国投资委员会呢，就您所知，他们在审查这个外国投资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比方说把一些国家列为他们的这个重点关注对象呢？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审查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国家的。你要看这个外资委的这个成立过程啊，最早是在1975年的时候。75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会这个国会要求成立这样的一个组织呢？那么就是因为大量的日本资金进入美国，并购美国的这些公司，一下引起国会的恐慌，所以呢，他们就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公司。现在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基本上是由美国财政部牵头，有其他像国务院啊，还有这个司法部啊、国土部啊，有16个这个机构一起来参与的。那么，他按照这个规定呢，所有的这些个国家安全，它有一个标准的，就是美国国会有12个条件，你必须要按照这个来进行，不能说是我随便想，这就侵犯我的安全，这个影响我的安全，就影响我的安全了。它是有规矩的，它是有标准的，所以你必须满足这个标准，你才能够发出禁令，说你这个是违反安全，不得要撤资，要这个要停止。终止并购。
嗯，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立法和司法都是一个相当技术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样的。
嗯，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韩连朝博士和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 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缅甸大选，民主进程是否得以突飞猛进，以及中共软实力如何压倒世界小姐大赛。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